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的第十一品菩萨行。今天开始讲第十二品，降阿处福。阿处福是什么意思呢？阿处是一个梵语，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呢叫无动。什么叫无动呢？所以无动而无不动，也就是说，动而无动，无动而动，这就是佛的境界。这尊佛虽然为了度众生，而分别动乱诸法的法相，但从没动乱诸法的实性。什么意思呢？正所谓佛的法身啊，如如不动，而他的应化身是随着众生的因缘而示现不同的形象，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说不同的法。有的初学人呢，他们把这个佛感觉到是很神秘的，是一般人没办法到达的那个境界。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就明白了，佛者觉也，佛就是觉悟的人，众生是迷惑的人，还没有觉悟。佛呢，他是已觉悟的人，所以佛者觉也，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就成为佛。我们要成佛，不单单要自觉，还要觉他，到最后觉性圆满成佛。那么佛呢，为了度化众生，示现在不同的国土。我们这一篇讲的这个无动佛。他是哪个国的教主呢？是东方妙喜国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每次我们在读诵经典之前，我们要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生在娑婆世界，那么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导师，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品呢，是维摩诘乘释迦牟尼佛的命令，用这个右手接起妙喜国的佛国净土，进入到娑婆世界来。维摩诘居士有这样一种大神通，把妙喜国的无论是众报也好，依报也好，种种庄严，能够接起到娑婆世界来。那么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娑婆世界并未因为妙喜国的进入而放大，也未见妙喜国缩小了。这显示了什么？叫彼此平等不二。这就是佛法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妙喜国的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两者是平等的，没有彼此，是不二的。还有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意境在里面，就说明了这个妙喜国是一个清净的国土，娑婆世界是一个五浊卧室，一个清净的佛国净土，以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卧室，两者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能够互摄互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净慧 就在当前的一念心啊。无论是妙喜国的清净，还是娑婆世界的五浊卧室，都没有离开我们当前的这一念心。离开我们这一念心，佛国净土不可得，娑婆世界也不可得。那我想今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这一品里面的内容。第一呢，维摩诘回答释迦牟尼佛，以什么来观见如来？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他说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问维摩诘说，你来到安罗树园是为了见如来，那么你是以什么来观见如来呢？这个就是很深的含义在里面了。通常我们想，哦，我现在见到释迦牟尼佛了，穿的是什么衣服啊，是什么形象啊？但是释迦牟尼佛问维摩诘居士，你用什么来观见如来？这个如来是指佛的法身，并不是指这个幻化身，不是指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这个释迦牟尼问的这个问题啊，普通人是答不来的。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以观自身实相的念头来观照如来。自身实相是没有一个相的，我观如来啊，先前的一个念头已经不再存在了，未来的那个念头当然已不存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念头已留不住。他说我不观如来的色相，因为你观如来的色相，那你就有执着。他说我要不观如来的本来面貌，他说我不观如来的空性，空性就是他的色性，就是他这个形象的本性，他的本来面目。他说我不观如来的受想行识。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人都是由色受想行识所组成的，那我们现前的这个我呢，是一个虚幻的我，是一个幻化不实的。如果说你把如来当成现前你所看到的由色受想行识所组成的这个如来，那你就错了。所以他说我不观如来的色受想行识啊，他说我不观如来的识的本来面目，也不观如来识的空性。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叫维摩诘居士回答这个问题呢？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好多人呢，认识佛只是很表面的，很肤浅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要维摩居士讲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如来。这堂课呢，这个内容比较深啊，就是里面好好听，好多专用名词，还有呢，有一种思想观念呢，跟普通理解佛法是不同的，因为它是在破你的执着，破你的相，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不然说，哎，师父怎么跟我其他师父跟我讲的不一样呢？佛是怎么样怎么样，有32相，80种好啊，你为什么说佛没有任何的相呢？主要呢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心，你才能够真正见到佛的法身。所以说如来的法身不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升起的，我们通常讲说我们这个肉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那么佛的法身跟地水火风没有关系，就像虚空一样没有形状。如来的法身不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六入所集成，是超越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如来的法身不在三界之中，三界呢是指意界、色界、无色界。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三界里面哪一界呢？我们在三界里面意界里面。 所以如来的法身，它既不在异界，也不在色界，更不在无色界。它不在三界中，但也没有离开三界。如来的法身是脱离了贪、嗔、痴三毒。我们常常讲呢，我们最大的一个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这是地道的三个根本烦恼。那么如来的法身已经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这三毒了。如来的法身随顺的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讲到这个三解脱门，我相信你们到一层大寺庙，就会看到有三个门，这个三个门呢就叫三解脱门。哪三个解脱门？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代表空、无相、无作。那么如来的法身，他记住了宿命、天眼、漏尽三明，以无明等无差别啊。他说如来的法身呢，并会特定一个相，也会特殊异相。如来的法身并非住坐相，并非他坐相，并非虚无坐相，也并非起静坐相。如来的法身不住在生死的此岸，也不在清净涅槃的彼岸，更不住两岸的中流，他住于度化众生的地方。所以呢，如来可以示现在生死当中，也可以在涅槃当中，他主要目的呢是度化一切众生。众生在哪里，如来的法身就在哪里。如来法身是关于寂灭当不寂灭，一永不消失断灭。如来这个法身呢，没有什么分别彼此啊，没有分别这个如来啊，或者是那个如来啊。如来的法身不可以智慧来认知，不可以常识识别啊，你也不能用一种常识说哦，佛就是长得什么样子，说的是什么语言，这都是错的。有的人问我说，这个佛呢，出生在印度，他说我们现在跟他讲中文、讲英文、讲法文、讲其他文字，是否能够听得懂？大家知道，我们不可以智慧来认知，不可以用常识来识别。佛的法身遍一切处，不管什么众生，他起心动念，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如来法身没有因缘慧明之差别啊，没有名号和形象的差别，更没有强大弱小的差别，没有清净垢秽之差别，已经超越的清净跟垢秽了。如果法身不在十方国土，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阿处乎不是在东方世界吗？释迦牟尼是在娑婆世界吗？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如来的法身不在十方国土呢？因为如来的法身不执着一个地方，如来的法身已没有离开十方国土，不在十方国土，也没有离开十方国土，他来去自由，哪里需要他，他就到哪里去度众生。如来法身不是分段有为，也不是变异无为，如来法身非形象所能想象，亦非文字所能言说。你现在如果说讲说要描述佛的法身怎么样，你一说出来都错了。还如来行布施，他明白了三轮体空。所谓三轮体空，就是说他在行布施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一个能施的我，没有一个所施的对象，更没有布施的过程。因为这都是幻化，这都是因缘，你不能去执着它。你不能说哦，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做了多少好事，我帮了多少人，积了多少功德，那你就不是在布施。所以呢， 如来思我无思，步步思，亦不谈爱。如来不持戒，亦不犯戒。啊，有好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说，哎，奇怪，这个持戒是所有人都应该要做的，为什么这个如来不持戒？因为如来不犯戒，他也不需要去持戒。什么人需要持戒呢？因为你犯戒了，你起心动念都是坏的念头，你造恶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戒律来引导你，来束缚你。但是如果说你的心都是清净的，你根本就不会想到去做坏事情，所以戒律对你来讲呢不重要。我不是常常讲呢，如果说你不是一个抽烟的人，如果你到一个 building 里面看到说哦不能抽烟，对你来讲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受影响。在这个六祖坛经里不是有一句话说，心平何劳持戒，如来不持戒，因为他不犯戒，不忍亦不讳。如来不用说我要精进，啊，他每天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因为懈怠了，说那说你要精进啊，但是呢，佛的境界跟我们凡夫境界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叫他精进，佛自然而然他就是一个精进的人。在这个观念里面，佛根本没有这种精进的观念，不禅定亦不散乱，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在安定中。不智慧亦不愚痴，之所以呢说智慧是因为一个人愚痴，所以说你有智慧。如果你不愚痴，智慧亦不可得，不诚亦不欺。当我们一个人如果说不会欺骗人家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叫诚，这就是一种相对的。如来已经超越了相对的概念。还有呢，大家记得。如来这个法身没有实实在在的来，亦没有实实在在的去，因为佛的法身是来而无来，去而无去啊。这个法身呢，不处理生死，亦不博日涅槃呐。所以综上所讲的，我们刚才列举了好多条，即使以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是无法表达如来的真实身份呢。你要描述如来，那都是很片面的。还有呢，这个如来非福田，非不福田。我们一般来讲，见到这个如来说，哇，这个太高兴了。我们见到如来就可以种福田。但是从佛法最高的境界来讲呢，就是如来非福田，非不福田。因为如果我们执着如来是福田，如来就不是福田。唯有悟到福田、非福田、是名福田，这才是如来的真福田。当我们念这个偈语的时候，哎，你就想到《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法、非福法、是名福法”。如果你执着有一个相，有一种语言，有一个东西叫佛法，那这个不叫佛法。还有呢，如来非应供，非不应供。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应化在印度，那么随着那边的风土人情啊，生活习惯啊，每天早上都要赤脚去应供。但是如来的法身非应供，非不应供。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相信如来是应供，那么如来就是非应供了，不应取着如来，也不应该舍离如来，不应以为如来有个相，也不应以为如来无相。换句话说，就是说你执着如来的法身是一个相，不对；你说一个无没有相也不对，就是你要悟到佛教里面所讲的中道不恶的法门。他说：“如来等同真如法性。”大家知道，这个真如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如法性，你的真如法性跟我的真如法性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性空平等啊，这叫心佛 众生三无差别。在本体来讲，佛的佛性跟我的佛性跟其他人的佛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佛的佛性已开发了，我们的佛性还没开发而已。同样是一个心，其实佛的心跟我们的心都是一体的，如来是不可称度也不可以衡量，因为呢，能称度的或者是能衡量的就不是如来了。那么有的人就很好奇啊，说那么如来的法身是大呢还是小呢？可不可以见到呢？可不可以觉知呢？总要去寻找一种东西去了解如来的法身。但是大家知道，如来这个法身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如来已经脱离了所有相对观念的束缚，没有这种相对的概念呢，已经得到一种超越了。如来的一切智智是平等的，所以呢，众生智即是如来智，在一切法上没有差别智。如来就像虚空一样，一切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混浊也没有烦恼，无因可以生起来，也无因缘造作。所以如来的法身是无生无灭，随缘无性。佛种种的思想都是随顺因缘，但是呢，他没有一个自性，相生相灭，性空随缘。你看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药师佛也好，无动佛也好，需要在哪个地方度众生，他就示现出来。那么度化完以后，他就消失了。所以他说性空随缘呢。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做到随缘无我，无我随缘，那就像佛的法身一样，那样的解脱自在，没有烦恼，活得很轻松。但是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个我，因为你有这个我以后啊，你就会犯得犯失啊，人家称赞你几句啊，就是特别开心快乐，但是人家批评你啊或者诽谤你啊，那你心里面就不舒服。这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境界跟佛的这种性空随缘是没办法来比较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随佛学，我们早一点开发我们的智性，希望我们的智慧像佛的智慧一样，我们生活才能够得到自在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如来的这个大智慧啊，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就没有任何的畏惧，也不会忧虑。还有呢，我们对所有的东西，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能够淡定的去面对一切处境。如来的法身无所喜好，无所厌恶，无所执着。如来法身呢，无有已有，也无有当有，无有今有。总而言之呢，如来是不可以一切语言文字来显示的，来分别说明的。如果能用这个语言文字所能显现的，那这个就不是如来的法身。所以如来的法身即我们的众生，你说是近还是远呢？这叫咫尺天涯。你说远很远，你说近很近。当你的心若得到清净的时候，如来的法身当下就显现出来，跟你的法身就相应了。当你心若说有贪嗔痴种种烦恼，那么如来的法身你是永远见不到的。这里面讲如来法身，它不仅仅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这里面讲的法身是讲一切佛的法身，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法身。维摩诘就说啊，说世尊啊，如来的法身就是这样，不可说，不可说啊。他说能以这样的一种观念去观照如来，这个叫正观。如果以其他观念去观照如来，就称为邪观。那么以上这层话是维摩诘 回答了佛陀的问题，以什么来观见如来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说我们怎么样去见如来呢？他说，热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这里面的道理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维摩诘经》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见如来不可以用这个色来见，不可以用音声来见。如果你用这个色相来见，用音声来见，那么这个人就是行的是邪道啊，永远见不到如来。不单单不能见到如来的法身，也永远没办法让你自己明心见性。由此说明呢，如果以凡夫的分别心去见如来，是永远见不到如来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见到如来呢？我们讲老半天，这个也不是如来的法身，那个也不是如来的法身，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修到有一天可以见到如来呢？这就是我们要加功用行啊，要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转迷成悟，要以无分别的清净心才能够见到如来。无分别的清净心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读得到的，你要知道无分别智啊，你的清净心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你当下你的清净心的法性与所有一切佛的法性已经是相通了，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佛的法身跟你法身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你见到佛的法身，也就同时见到你自己的法身。真正见到如来法身，就是你从你自己去下功夫去修，就像禅宗里面所讲的，要明心见性，那你才能够明白到什么是如来的法身。我们讲第二点，舍利弗提出了生成何来，死成何去的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舍利弗？舍利弗在《维摩诘经》里面蛮活跃的，因为他是佛的十大声闻弟子之一，他智慧第一，在声闻弟子，他不是在大乘菩萨的智慧第一，他是在声闻弟子里面智慧第一的。这个时候呢，当维摩诘回答了佛陀的问题之后，舍利弗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就问维摩诘居士，他说你前世是在哪里末了？在佛经里面讲说末了，末了就是死的意思。他说你后来怎么会升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呢？那么维摩诘就反问他说啊，说你所证得的法，难道有香木后生的这回事吗？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是用三点水这个木，就没有的没有，但是呢这里念木，那么跟另外一个木它是同音，就是死的意思。那我们用这个佛法的这个名词来讲，就往生的意思。那么舍利弗回答说啊，说你讲对了，所证的法没有香木后生的这回事。维摩诘就说啊，说既然诸法并无香木后生这回事，那你为什么问我你先生末以何次，我后来投身出娑婆国土呢？他说就像这个魔术师所变换出来的男女，他们难道有香木后生的吗？哎，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就反问维摩诘说啊，说维摩诘啊，你说的没有错啊，他们并无香木后生，但是难道你没有听过佛陀说吗？诸法如幻的道理啊。维摩诘回答说，舍利弗啊，你讲的对啊，正是这个道理，即使一切法如幻不实，那你为何还要问我你先生末以何次，我后来投生此土呢？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维摩诘回答舍利弗啊，一切法根本没有生亦没有灭，这是从这个究竟法我说的，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现象而言，有幻化的生与灭。所以接下来呢，维摩诘居士呢，从这个全球方便的这个角度来回答舍利弗所提出的问题。维摩诘说啊，说舍利弗啊，所谓的末是虚幻不实的想法，不过是坏败的变化现象。所谓的这生也是虚幻不实的想法，不过是纤细的变迁现象。菩萨虽然生目了，却不丧失所知的善德根本啊。虽然投身于世间，却不会增长任何的恶业。这个是菩萨的，他的修行跟我们不一样了。他虽然呢，他离开世间，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他的善本。虽然呢，投身到世间，但是他不会去造业。这就是圣人跟凡人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就佛陀终于呢揭晓了维摩诘的真实身份。这时候呢，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说啊，说有一个名叫妙喜的国土，符号啊称为无动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品名叫阿处佛。作为维摩诘是从妙喜阁离开的，才应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段因缘呢。舍利弗就说啊，说哇，真是稀有难得，世尊啊，作为圣人竟能舍离妙喜阁的清净国土，而乐意来到这个多嗔怒恼的一个地方。维摩诘就对舍利弗说啊，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他说：“我问你，太阳的光明会与黑暗一起存在吗？”舍利弗回答说：“说不会的，太阳的光明出现时，则不会有任何的黑暗。”维摩诘就问舍利弗说：“啊，说那太阳为何要在阳浮提？阳浮提就是这个地球上运行呢？”舍利弗回答说啊，说因为太阳要以光明照耀地球，才能为地球驱除黑暗。维摩诘就说啊，说你说对了，菩萨正是这样，虽然投身于未净化的浮土，为的就是来教化众生啊，所以不但不会与一岸的众生同流合污，更主要是呢，要灭除众生的烦恼黑暗呐。也就是说，佛虽然化现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但是他不会受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这种污染，他目的呢是来断除我们众生的烦恼黑暗呐。然后佛菩萨呢，就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大家知道妙喜国的这清净庄严，所以与会大众啊，渴望能够了解妙喜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呢，全体大众都渴望仰慕，想亲眼见到妙喜世界的无动如来，以及那里的菩萨还有声闻等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讲那个香极国的时候，那边只有大菩萨，没有这个声闻众。那么在这个妙喜国那边呢，不但有大菩萨，也有声闻众。所以每个国土呢，它的情况呢不一样。佛陀知道所有大众这时的这个心念，便告诉维摩诘说啊，说善男子啊，请为这里的大众想象妙喜国和该国的教主无动如来，以及那里的菩萨、声闻等众吧，大家都非常渴望能见到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维摩诘内心就在想：我不用起身离座，便将妙喜国的一切，包括呢国土上的这个铁围山川呐、河流啊、溪谷啊、大海泉源呐、许多须弥山，还有日月星宿， 天龙鬼神、梵天王的宫殿，以及众多的菩萨、声闻，还有很多诚意聚落等等，一切的男女老幼，甚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和各种美妙的莲花，就连能在十方世界广作佛事的一切众，愿以连接天人的三道宝阶，从阎浮提啊，就是这个地球，直到刀立天，让诸天神行此阶梯下来，礼敬无动如来，聆听无动如来讲经说法。而这个世界的阎浮提众生，也可以行此阶梯，登上刀立天，得见那声天神。他说，我要把妙喜世界所有成就的无量功德，上至摄究竟天，下至妙喜世界的大海水池，他说以我这个右手接起过来，就像那个陶工旋转这个陶笼一样，那样的简单，拿着呢妙喜世界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像拿着这个华曼花环一样的来展示给一切大众，让他们见识见识妙喜佛国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维摩诘这样想了之后啊，便立即日于三昧定中，想象了他的神通妙力，用着右手接起妙喜世界，安置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就在这个妙喜国的那声已得神通的这个菩萨和声闻大众，以及其他的这个天人，哎，他们就有感觉啊，因为他们很灵敏，他们异口同声就说啊，是世尊啊，是谁将我们带走啊，希望世尊你慈悲来救护我们啊。后来无动佛呢就回答他们说，哦，大家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不是我做的，是维摩诘神力的作用。那么至于那声未得神通的大众，他们就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带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去了。而妙喜世界呢，虽已被置换在娑婆世界当中，但这个娑婆世界却并未因而显得很拥挤，跟原来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差别。这呢，就是维摩诘展示了这个世事无碍的神通境界啊！你看这个维摩诘其实很了不起，把另外一个佛国世界把它带到这个娑婆世界，两个世界并没有冲突，并没有障碍，所以呢，这个是显示了世事无碍的神通境界啊！这用我们这个凡夫的肉眼，我们的凡情那是没办法理解的。要到了这个大菩萨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哦，原来世事无碍，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互摄互融，没有障碍的。唯有我们凡夫众生业障深重，所以才会常常有分别心。一有分别心的话呢，所有一切就有障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便告诉大家，说你们一起观看妙喜世界和无动如来吧，他的佛国十分庄严，菩萨们都行持清净啊，诸众佛弟子呢也都严守戒律。那么大家对佛陀就说啊，说是啊，我们全都看见了。释迦牟尼说啊，说如果各位菩萨们想要拥有这样清净的佛土，应该怎么做呢？就应当修舍无动如来是实心的佛法教理啊。在释迦牟尼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清净佛土，最重要呢，你是不是把你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修好了？如果你修好以后呢，你有一定的功德力，那你啊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清净的世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心净则国土净啊，我们修到身心全都清净了，我们的清净国土就现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这个德行够的话，他福报自然而然他就来了。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是厚德载物啊，德要够厚，你才能够承载一切啊，一样的道理。好，我们现在讲第五点， 见到无比庄严的妙喜佛国，有多少人想发愿往生妙喜世界呢？我们在好多大乘经典里面听到菩萨或者听到佛讲经说法的时候，或者是显现神通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当下发愿。那么在显现这妙喜国的时候，娑婆世界上有十世能有他的众生，就代表很多很多众生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都发愿将来能往生到妙喜国的这个清净国土。释迦牟尼佛也是十分慈悲啊，释迦牟尼看到向前这么多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想要往生到妙喜清净国土去，当下即为他们授记，说他们未来将会往生于妙喜佛国世界啊。挪由他，他是印度的一个计量单位，来形容很多的意思，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这么多人听完佛法之后，感应道交，当下发了成佛的菩提心啊，并得佛的授记啊，啊，这种殊胜真是没办法啊来形容，所以可以讲是殊胜无比啊。那么这个时候，妙喜佛国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所应当饶益的众生的服事，到此功德圆满。就是释迦牟尼佛要维摩诘居士把这个妙喜佛国请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的服事，已经得到效果了，已经完成任务了，到此功德圆满了。当下这个妙喜佛国世界回归原处啊，那么在场所有的会众都亲眼目睹这个盛况，就感觉到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佛陀就问舍利弗说啊，说你见识过这个妙喜世界及无动如来了吗？在看佛经的时候就看到这，哎，释迦牟尼佛也蛮有意思的啊，明知故问嘛。佛陀想了解舍利弗他的感想，因为维摩诘经呢，主要是要让这小乘人回小现大。那么舍利弗呢，他是代表声闻正里面的弟子，所以释迦牟尼又希望舍利弗能够回小现大，归向大乘，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故意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个舍利弗回答说啊，说我见识到了，他是真啊，但愿一切众生呢，能住在像无动佛那样的清净的佛国净土，也希望会有像维摩诘那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不单呢，他希望能够住在这个妙喜佛国世界，同时也希望像维摩诘居士拥有这样的大神通，说明他这个时候终于见识到大乘的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舍利弗如此称赞无动佛的佛国净土呢？我们了解一下他在这一品里面这个后面他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讲第六点，这个舍利弗赞叹维摩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一部维摩诘经主要是让小乘弟子回小向大，特别是希望这种声闻弟子能够发菩萨的这种大菩提心，所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在舍利弗这个时候经过这个维摩诘居士讲的法，实现了神通，也看到释迦牟尼佛施展神通讲的妙法，最后赞叹维摩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舍利弗就对佛陀说，是世尊啊，我们太有福报了，其实佛陀和维摩诘大菩萨就是好，可以想获得大善利啊，都讲这种圣人可以亲近供养他们。其他的众生无论是现在的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日涅槃之后，凡是听闻过这部大乘经典的人亦可以获得善利，更何况听闻之后能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去实践去修行，那这个功德力更大了，他的利益更加不可思议啊。 他说，如果有人手上获得这一部《维摩诘经》的经典，便是已经夺了佛法的宝藏之人了。所以希望你们在这各位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拥有一部维摩诘经。当你手上有了这一部大乘经典的时候，你就已经得了佛法的保障了。他说，若有人读诵楚经，解释其义，如经教所出的方法去实践去修行，则会成为怎么样被知福家富或关怀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读诵受持讲解这一部经，按照这个经的道理去做，我们就时时刻刻得到诸佛的加持。如果有人供养这身读诵解说修行者，此人供养的功德如同供养佛陀是一样的，利益不可思议啊。如果有人书写受持此经，应当知道那人家中便有如来啊。所以大家知道，如果有人在书写受持这一部《维摩诘经》，你要知道那个人的家里面便有佛在那边为我们加持啊。因为有法在就有佛在，如果听闻此经便能升起随喜赞叹的话，这个人便能得到什么佛陀的智慧。如果能够信解这部经的人，哪怕只是一句四句的经文就为他人演说的话，应当知道这个人即是已被受记成为什么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道之人。读诵演说抄写受持这部经，这个功德力啊不可思议。最后呢，我们来这一个结语啊，就是这一品给我们有几点的启示。第一，我们应以清净法眼才能够见到如来的法身。第二呢，佛的法身是怎么样如如不动，因应众生而示现。所以呢，佛的法身没有固定的形象。第三，诸佛菩萨虽化相在这个娑婆世界，但不与众生的烦恼同流合污。第四，维摩诘依佛指示展现的这个妙喜佛国，在这个娑婆世界体现了什么世事无碍尽慧不惑的境界。第五呢，舍利弗称赞维摩诘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大家有空啊，我们要读诵抄写，要来受持这部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佛的加持。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最后把讲经的功德还有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